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弗兰茨·卡夫卡的作品含义神秘莫测，似乎是对未来的预示，其中心主旨也是非理性，这在卡夫卡的作品中表现为一种无从解释的可怕力量，它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使人既无处可逃也无力抵抗，它决定了人生，使人如同生活在逼塞的铁笼之中。卡夫卡的著作在20年代并不广为人知，到他于1924年逝世很久以后才开始出名。卡夫卡本人苍白消瘦，两眼凹陷，心理上痛苦纠结，他与德国先锋派的主要文学人物没有多少联系，尽管他对那些人的许多作品相当熟悉，因此他作品的奇诡创新就更加异乎寻常。卡夫卡不比别人更能未卜先知，但是他的作品似乎特别能捕捉到个人在现代社会和官僚机制权力压迫下那种绝望无助和茫然失措的疏离感，是现代主义文学中最悲观的一类。才华横溢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把官僚机构的权力视为现代性的实质所在，他也写到理性化社会中的世界趋媚，但他认为有纪律的理性将捍卫自由，卡夫卡的作品里不存在这种潜在的乐观主义。卡夫卡描绘了掩藏在日常活动秩序井然的表面下的现实，那是一个由官僚规则、指令、法律和迫害构成的不可理喻的世界，企图走出这个迷宫的人到处碰壁，永远无法从这一片混乱中脱身，获得他渴望的遥不可及的救赎。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审判》出版于他逝世后的1925年，主角约瑟夫 K 遭到逮捕，至于罪名是什么则从未说明，他被交给一个虽然看不见但阴险可怕，似乎无所不在，无法逃避的法庭接受审判。他企图申辩自己无罪，但法庭说有罪的人都这么说。虽然没有正式的法庭程序，但对他的审判旷日持久，逼得他一点点承认有罪，直到彻底投降，最终在一处偏僻荒凉的采石场乖乖地任由两个沉默的行刑手将他野蛮处决。在1926年出版的《城堡》中，一个土地测量员来到一个偏远的村庄，据说是奉谁也没有见过的城堡主人的命令而来，村民们非常抱团，自始至终敌视他这个外人，他们服从于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城堡的掌权者，但城堡掌权者究竟是谁则始终没有清楚说明，虽然村民们对他深信不疑。这个外来人越来越沉迷于弄清楚城堡的掌权者，以致不能自拔，但他遇到了一层密不透风的社会控制网，他甚至无法见到一个也许纯粹是想象中的高官，去问明白为什么他这个土地测量员应城堡的聘请而来，却永远无法踏入城堡一步。卡夫卡作品中表现的对无法理解的规则的自愿服从，似乎预示了后来几十年间出现的集权社会，虽然他那异常复杂的文字可以任人做出各种解释。的确，20世纪20年代期间，高等文化在众多欧洲国家的各个领域硕果累累，成就惊人，然而它却对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没有任何直接影响。德国戏剧即是一例，20年代期间，德国的戏剧即使在小城镇也非常红火，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把向美国借来的短期贷款大量用作公共资金，成为辉煌的魏玛文化的一个中心要素。最著名的是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对新的戏剧表现方式做的实验，他使用蒙太奇手法，简约的背景和互不相关的场景来表现对行动的疏离而不是认同，以此表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但是大部分看戏的观众都对布莱希特的实验戏剧和其他先锋派作品敬而远之。在20年代剧院上演的剧目中，实验戏剧最多只占 5%，多数戏剧还是保守的常规戏剧，受多数观众欢迎的是音乐剧、喜剧、笑剧和其他的轻松型娱乐。 无论如何，由于票价的缘故，经常看戏的人只占人口的少数，大多属于中产阶级。1934年的一次调查表明，多数德国工人从来不去剧院。其他媒体同样体现了高等文化与通俗文化的脱节。留声机，特别是收音机的普及，意味着人们不必出门即可得到娱乐，大多是轻松型娱乐。年轻人尤其更愿意听大西洋彼岸传来的雷格泰姆音乐、爵士乐、舞曲或流行歌曲，而不是贝多芬或瓦格纳，更遑论勋伯格或维伯恩了。现代文学的经典著作也经常是读者寥寥，书籍仍然比较昂贵，基本上只有富裕的人才买得起。公共图书馆倒是加建了不少，但工人阶级是否能直接从中受益并不清楚。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在德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对大些，他们也许会竞相阅读托马斯曼的《魔山》，至少谈起来不至于对其一无所知。但大多数德国工人的阅读似乎只限于报纸杂志。英国读者读起埃德加·华莱士和阿加莎·克里斯蒂写的侦探悬疑小说来如饥似渴，对 P.G. 伍德豪斯笔下的仆人吉弗斯和他主人伍斯特的倒霉遭遇看得津津有味，却不会埋头研究弗吉尼亚·沃尔夫那高深的现代主义作品。安德烈·布勒东在1924年发表的超现实主义宣言，马克·夏加尔或毕加索的最新画作，以及马塞尔·普鲁斯特那不同凡响的七卷本史诗小说《追忆逝水年华》，也许使巴黎的知识分子兴奋不已，但内地各省的农民或北方大工厂里辛苦劳作的工人不可能和他们一样为之激动。弗里茨·朗格在1927年拍成了才华横溢的未来主义默片《大都会》，对人沦为机器的奴隶这一现象做了反乌托邦式的描绘。可是就连一位比较客气的批评家都认为那部电影是个失败，因为它根本不像生活，既不像昨天的生活，也不像明天的生活。迅速增长的电影观众最喜欢查理·卓别林演的让人哈哈大笑的滑稽默片，不愿意去看发人深省的先锋艺术杰作，然后去思索生命的意义。艺术和娱乐所代表的高等文化和通俗文化这两个领域很少有交集或重叠，在大多数欧洲人看来，先锋派现代主义文化与他们毫无关系，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不到，也不受其影响。但它的意义十分重大，在仅仅几年后的1933年，纳粹党把被其文化和种族意识形态认定为非法的书籍付之一炬，对堕落的艺术发起正面攻击，以最野蛮的方式确认了这一点。后来的情况表明，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萧条成了文化上的分水岭，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对一切具有威胁性的现代新事物的批评急剧增加，于是对堕落的艺术的攻击成了法西斯武库中的有力武器。这种攻击在德国表现得最为极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20年代期间那里的艺术实验非常激进前卫。然而德国和其他地方的右翼法西斯在文化上要做的都不是使时光倒流回到传统中的传统时代，而是要在实际上经常被严重扭曲的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旗帜下追求另外一种乌托邦。这个理想本身也是现代的，它利用技术进步的手段来实现政治目标，这肯定带有现代色彩。但法西斯版的现代坚决拒绝自1789年起传遍欧洲的自由多元主义、个人主义、民主和自由的思想。法西斯乌托邦理想的中心内容是通过摒弃堕落病态的现代形式来实现民族的重生，这意味着无情清除多元社会中的先锋艺术创作。先锋文化与通俗文化的脱节在大多数社会中普遍存在，更为不祥的是文化悲观主义。这种思想在德国人数众多、教育良好的资产阶级成员当中最为突出，他把先锋文化与通俗文化一律谴责为颓废腐朽现代性的表现和民族衰落的象征。现代艺术形式受到思想保守人士的百般鄙夷，在古板的中产阶级的家里、小镇的咖啡馆或乡村酒馆的酒桌旁，柏林上流社会的耽于享乐也是千夫所指，这种颓靡被视为对国家道德与文化本质的威胁。 德国中产阶级坚决拒绝美国影响，将其视为现代社会一切弊病的代表。他们把爵士乐视为黑人音乐，认为产生了那种音乐的文明远远列于孕育了巴赫和贝多芬的文明，而美国交际舞那挑逗性的节奏则可能引诱年轻姑娘失足。一个教士说，姑娘们实行的美国式短发完全丧失了精神准则。约瑟芬·贝克似乎成了低俗文化的代表，这位歌手兼舞者是非裔美国人，来自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他演出的舞蹈充满着异国风情和色情挑逗，身上几乎一丝不挂，只用几束香蕉遮住关键部位。他在柏林的演出和在巴黎一样造成了轰动，好莱坞电影在20年代末吸引了几百万观众。批评者说，那些电影的平庸吞没了不仅是个人而且是全体人民的个性。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品被视为对德国传统手工艺的威胁，象征着消费主义的大型百货商店击垮了小店铺，这些都是美国影响的表现。而美国影响被认为是对德意志民族的文化本质的攻击。在德国，对文化堕落的攻击不仅限于美国影响，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都在英语痛斥的现代社会弊病之列。这里面有着清楚无误的种族因素，犹太人是文化生活与大众媒体中的佼佼者，很容易把他们说成是大城市中现代沥青文化的主力，而那种文化正是植根于乡村的血与土文化的对立面。血与土才是真正的德意志文化。文化悲观主义也促使人希望创造新的精英，因而为通过优生和种族清洁来实现民族重兴的思想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带来的天翻地覆使许多人痛感价值观沦丧和文化衰败，大战中的人员损失特别加重了对生育率下降的担忧。当时对这个问题评论很多，人们普遍认为它威胁到了家庭，家庭所代表的价值观和民族的繁衍力。看到肢体残缺的伤兵和因丈夫死在前线而伤心欲绝的年轻遗孀，人们似乎就看到了国家今后将面临的人口减少的危险。生育率的下滑加上人口质量的降低，使得医学界一些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忧心忡忡，也加大了实行优生学的呼声。这种情况并非德国独有，英国的优生学会1926年创立，很快就有了约800名成员，主要来自科学、文化和政治精英阶层，他们孜孜于通过生物手段改善人类，尽管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斯堪的纳维亚、西班牙、苏联和其他地方也成立了优生学会。在德国之外，也有人提出要对精神病人实行强制绝育以改善人口质量，比如1922年在瑞典的乌普萨拉成立了一个种族生物研究所。但是对种族质量的重视在德国最为显著。早在1920年，一位名叫卡尔宾丁的律师和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霍赫的精神病专家就提出了在当时仅有极少数人支持的极端观点，认为法律应当允许消灭不值得存在的生命。对民族质量而非数量的强调与我国产粮区面积的缩小有着心理上的联系。1925年在德国精神病学会发表的一场演讲如是说，这种说法将人口政策与缺少生存空间联系在了一起。两年后，德国生育率的下降被说成是城市对农民阶级的胜利和妇女解放造成的我们文化衰落的众多象征中最可怕的一个，最终必定导致白种人的衰亡。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著作《西方的没落》对文化悲观主义影响至深，该书第一卷出版于1918年大战即将结束之时，第二卷出版于四年后。斯宾格勒旁征博引，使用生命周期的生物学比喻对历史上不同的文化做了比较，从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角度提出，西方文化在物质主义的影响下注定要没落，除非精英领导的强大国家动用国家的力量与抵制。到1926年，这部内容庞杂的巨著卖出了10万余本，读者全部是德国中产阶级。汉斯·格林于1926年发表的小说《没有生存空间的人民》 比斯宾格勒的著作轻松易懂，但同样加剧了文化悲观主义的情绪，成为被右翼政治力量利用的工具。该书暗示，人口过多是德国经济困难的根源，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是通过发动争取生存的斗争，去征服新的土地。格林设想去非洲征服土地，反映了他对帝国的怀恋之情。1926年到1933年间，这本小说的销售量达到20万册以上。购买此书的许多人无疑是日益壮大的纳粹运动的支持者。德国的6000万人口中，斯宾格勒或格林的热心读者只占一小部分。尽管如此，像他们这样的作者和其他能够利用报纸杂志宣扬观点的人，以及神职人员和学校老师这样的意见传播者，其影响力绝不能低估。他们形塑公众态度的潜力同样不可小觑。后来法西斯主义推广的就是他们塑就的公众态度。大多数德国人对战前时代还有印象，尽管他们的记忆经常因恋旧而失真。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日益坚信过去的时代是和平、繁荣、文明的时代，战争毁掉了它，留下的是灾难与混乱。在文化悲观主义者眼中，往日的荣光现在仅剩下了一个影子。他们认为，欧洲文明和基督教西方价值观硕果仅存的内容，不仅因内部衰败而岌岌可危，而且也受到了外来道德和政治疾病的侵蚀。文化悲观主义在德国比在欧洲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普遍、更严重。虽然法国人也对民族衰落感到焦灼，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有文化悲观主义者，但没有哪个国家像德国那样忧心如焚。文化悲观主义在德国的种种表现说明，在中欧这个最重要、最先进的国家中，早在黄金的20年代，一些将在政治及意识形态气候发生巨变后成为强大力量的思想就已经初露端倪。巨变的时代尚未到来，认同文化悲观主义及其附属思潮的还只是少数人。但是随着大萧条的到来，形势立刻发生了转变。